我想今早教会所指派的这样的一段经文是非常有意义，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的。这段经文呢，引自于《使徒行传》第三章呢，从十一节一直到二十六节。可能我们在还没有思想这段话语之前，我们先把这个经文我们念一遍。《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一节这里这样说，他说：“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他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彼得看见，就对百姓们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着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见状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弟兄们，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的应验了。所以你们当悔改来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在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他借着先知口所说，借着摩西曾说，主要从你们中间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的灭绝。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了这些日子。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神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神既兴起他的仆人，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这是今早我们要思考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严格的说，并不完全只是一个医治故事的延伸。我讲前一章好不好？在这一个经文，所讲的其实是有一个背景，可能在第一章三章的一到第十节里面，这里说到呢，在那个所谓伸出祷告的时间，那就是大概华人用伸出古代的那个日历的算计里面呢，就是指在下午三点多的时间，彼得跟他的这些约翰几个，可能跟其他的门徒，他们一起上圣殿去。这个圣殿呢，去是为了祷告，为了以神亲近。然而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瘸腿的被人抬来，据说圣经所说是他天天的或者是经常的都抬到圣殿来，为的是什么呢？很多人走进圣殿祷告或者以神亲近，特别是犹太人以神沟通，在圣殿里面是常态。他希望呢，这些来的人有一些慈悲怜悯的心呢，给他一些的周济，就是给他一些钱粮，给他一些银钱，可以让他有生活好过。可能他自己觉得自己是一个缺腿的，是身体有残缺，自己是有病的，可能是不洁的，他没有进到圣殿里面去。但是也可能是他就以此作为他日常生活里面讨周济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方式来过活。彼得跟约翰跟门徒们去， 告诉了他，他原本向彼得他们要钱，但是呢，彼得说我们是没有什么钱财的，我们都是加利利人，打鱼的，是农夫或者是捕鱼的，我们没有什么给你，但是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让你生命里面有不同的改变。所以呢，当他们祝福祷告的时候呢，行了一个神迹，那神迹就是什么？这个撅腿的忽然之间能够站起来跳跃拍掌欢庆的能够起舞敬拜赞美神。因为这个原因吸引了很多的人来到那一个地方，看热闹的也好，或者是要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彼得就趁机说了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一段经文，他说你们不要觉得这个人他能够站起来行走赞美主是稀奇的，因为那不是我们人手所做的，是来自上帝的能力，让这一个人透过我们的爱跟医治呢，让他能够行走起来。然后彼得就借这个机会宣讲了一段呢，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事情，关于耶稣基督是真弥赛亚的事实，那呼吁这些人呢，应该要回转悔改，因为他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他们是先知所劝勉，应该要聆听上帝话语的子孙，他们应该要接受耶稣基督。故事可能只是这么简短的一桩的事情，但是当我们仔细思考这个事情究竟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它发生在犹太人、以色列人从旧约至罗马时代这些近前犹太人的圣殿附近。所以这段经文不光只是说肉身的医治，然后讲道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把经文做很基督教的眼光去看，就是哦，那一个人他得医治，所以医治呢只是一个前奏，那么重要就是福音的宣讲。我们常常把肉体跟灵魂分隔来看，或者我们把它衔接起来说，哦，你看圣经里面是要告诉我们医治啊，是一个前奏，是一个预功，然后灵魂得救，那么才是什么呢？一种的收割，是救恩的前后次序。那么甚至于我们说社会的关怀是一种的预功，然后呢福音事工呢就是一种灵魂里面救恩的一个确实。那么我们常常把它分隔来看，或者把它联系再来看。到今早可能我们要这样看，是彼得、约翰他们已经在五旬节之后，在耶稣复活的事件发生后呢，继续有的一些很不寻常的效应。耶稣复活了，四十天同在，升了天，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说，他们都讲起别国的话，他们都敬拜赞美同样的一个耶稣基督的时候，彼得宣道说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你们要回转。然后他们天天的就掰饼聚会纪念主，同时呢凡物共用分享。他们原本可以就这样的聚集的，但是第二章的结束，第三章彼得、约翰他们回去圣殿，在那个犹太人要祷告的时间，说明了什么呢？在犹太人所相信的耶和华，以彼得、约翰这些基督徒、这些门徒认识了复活的主，升了天后有了圣灵的恩膏的，他们没有要脱离犹太人的这个圣殿。他们回去圣殿可能已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呢，他们对圣殿、对旧约仍然是持守的。旧约跟新约，基督教跟犹太教都有耶和华、耶稣基督、有圣灵的工作，里面是一脉相传的救恩。所以你发觉到，当他们在家里凡物公用敬拜主的时候，不是基督教就脱离了旧约的启示跟应许。彼得、约翰，可能雅各，可能门徒们，他们在伸出这个中午的时间回去圣殿的时候，医治了这一个瘸腿的，是因为呢，他们要回到圣殿去，把这些犹太人给重新的唤醒。就因为这个原因，看到了这一个人在圣殿 门槛前徘徊，彼得做了这个神迹奇事。但是这个神迹奇事，从复活的耶稣，从五旬节到圣殿这里，他做了医治，然后宣告耶稣基督的福音，究竟有怎么样的神学意义？这个涉及到呢，犹太人怎么样理解圣殿的神学 Theology of the Temple， 跟呢基督徒怎么样的看圣灵所建立的殿，怎么样的成为旧约的继承，新约的一个延续。我们看一张，下刚才那一张好吧。当彼得在圣殿前这样作为，其实呢体现了上帝他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怎么样成就了救赎，是带有新的创造，重新的诠释了这些旧约犹太信仰的核心意义，并且将犹太信仰做了一些很创造性的转化 A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怎么样的讲呢？耶稣基督明明就是旧约耶和华上帝的应许来到了世上，结果被犹太人弃绝，结果呢复活了升天之后呢，五旬节再度的让圣灵的工作要继续耶稣基督这个弥赛亚的传统下去的时候呢，彼得雅各他们回到了圣殿，一起的跟犹太人要有敬拜，要有与神沟通的时间。接着这一个神迹发生的时候，彼得就说，他说了什么呢？有三方面我们可以去今早来思想。我们看下一章。第一，彼得其实是在告诉他们什么？上帝的大能是延续的，不断的在延续着。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一个圣殿那个瘸腿的是一个坐在圣殿面前的一个常客，因为他有备而来，很多人把他抬到圣殿前，他只是要找一些生计， 找一些钱财来过日子。瘸腿是这个瘸腿的人生命的事实，但是生命总得要活下去嘛。讽刺的是，怎么会在圣殿面前有一个瘸腿的不能够进圣殿呢？犹太人看重圣殿，因为圣殿的神学是犹太人信仰里面四个重要的支柱 The four major pillars。 为什么呢？犹太人相信他们的神是独一的神，是跟别人的神不同，这是他们信仰的支柱。第二，他们相信他们就是被拣选以神立约的子民，他们是有 covenant， 他们是 elected chosen people， 他们是以色列人，就是上帝拣选的，这个是外邦没有的，这是他们信仰的独特。第三，他们相信上帝跟以色列人是有约的，所赐下来的律法律律典章是来实践上帝跟他们的关系，所以他们很看重旧约的圣经。第四，他们相信上帝的圣殿立足在耶路撒冷这个给他们的应许之地，虽然罗马人把他们统治了，但是以色列人难道没有给外族统治过吗？他们不怕，只要有圣殿，有上帝与人同在的标志在，这就是他们的希望。他们有这个敬虔，继续回到圣殿与神沟通，祈求上帝国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审判的日子，救赎的日子，像当年的出埃及，像当年的过约旦河，能够在罗马人的时代里面有朝一日他们看到圣殿跟耶路撒冷都会回归回转归向耶和华。但是讽刺的是，一个相信神与人同在的子民，怎么一个以色列的选民犹太人，我们相信那个瘸腿的是以色列人，因为他医治好的时候他敬拜赞美神，怎么一个以色列的选民，他在圣殿前，他在上帝跟人同在的地方，在有恩典立约的耶和华圣殿的门口，没有办法走进去跟神亲近呢？ 这不是他信仰上很矛盾的地方吗？一个相信上帝的以色列人，怎么能够让一个瘸腿的只坐在外面讨一点钱，要一点点的灵粮，一些的粮食，然后呢糊口？神是在圣殿的标志底下，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是跟人很亲切同在的，怎么会徘徊在神圣殿外面呢？神跟人的同在的圣殿外，怎能有如此的事发生呢？彼得医治了瘸腿的，告诉周遭的人，不是我们的能力，上帝可能在圣殿里面，但是上帝的能力，他爱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叫这个瘸腿的站起来，是上帝的能力继续的在做工，他在圣殿里面做工，他在圣殿外也可以借助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他说不是我们的能力，我们人不是什么神医啊，我们人不是什么大能力的人，不过是神自己的能力要叫这个人站起来，让他的生命不再只是讨钱，不再只是在圣殿前只是拿这么一点点钱财去过他瘸腿的下半生。上帝要他的两个脚站起来，是过不同的生活，有不同的生命日子，这是上帝的大能。这不是我们，彼得说，这你们看到这个事不要觉得稀奇，因为在神是没有稀奇的事，在神他的能力要做，我们看起来稀奇的很多时候都看过了，上帝仍然在做工。弟兄姐妹，上帝在以色列人殿中是与人同在的，但是上帝的能力，他的爱，在这些门徒身上看到，说同是样是以色列人，同样是犹太同胞，我没有钱给你，你拿了钱你可以经济上纾困，但是你一样是瘸腿的，上帝没有给你钱，就是给你百万好不好，你能够过怎么样的日子？还是你要有两条腿能够站立得稳，站起来，从此没有人再周济你，但是你可以自力更生。身体的医治不是只是医学病理的问题，而是什么？而是上帝的能力要叫生命改变。身体的医治不是我们能够做的，瘸腿怎么可以变行走呢？这不是医学上的奇迹，而是上帝所释放的大能。什么叫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就是告诉我们，从古至今，当上帝要捆绑的，没有人能够释放，当上帝要释放的，没有人能够将他捆锁起来。上帝在伊甸园的时候，当他限制了这一个禁果不能够吃，吃了要死，当你吃的人，没有人能够逃脱死亡的命运。上帝捆绑的，没有人可以释放，上帝说要释放的呢，也没有人能够捆锁。当上帝在巴别塔，众人骄傲的要建立那一个巴别塔的那个通天之塔，有自以为意的时候，上帝捆锁了人语言的能力，变乱天下人的口音，人就不能够再见了。上帝在五旬节的时候，当众人都是语言都有落差，有不能够沟通的时候，上帝用圣灵把所有不同语言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从不同里面给他们有圣灵恩膏的时候，合而为一敬拜主。上帝要释放的，没有人能够捆绑。当上帝五旬节释放出来的能力，不管你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地位，都能够在上帝的灵里面有新的合一，那叫上帝的能力。上帝在启示录里面告诉的人说，我就是那个，他跟这个腓拉铁腓说，我是拿着锁匙的，而且是耶稣基督说，我是那拿着大卫的锁匙，大卫的应许在我身上的时候，我拿着大卫的锁匙，我要开的没有人能够关，我关起来的没有人能够开。那个是什么能力？那个是只有上帝从不可能的变可能，是唯独耶和华那里来，唯独耶稣基督拿撒勒人的能力，唯独圣灵恩膏的能力。所以彼得很谦卑地说，不要以为我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是上帝的能力在殿内在殿外，他可以做人意想不到的工作。 今天上帝要改变的，彼得说，不是这个肉身可以行走，而是让一个肉身不能够行走的得到了医治，有不同的生命，他可以进去圣殿里亲近神。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但是心灵有时候是瘸腿的。为什么呢？我们有很多福气走进主的殿，但是有时候我们真的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不是吗？我们有时候在世上，在殿外，我们奔走良久之后，我们今天仍然是身体健康，但是心灵上有时候就像亲近了神却只在殿外一样的有距离，有冷漠。彼得给的不是只是一双腿，而是他的下半身站起来的时候，他的上半身可以从此不再用救济，而是用拍掌喜乐的敬拜那个独一的真神。复活的主透过门徒，透过五旬节后圣灵，继续让教会门徒在圣殿前行的神迹，不是肉身的神迹，而是告诉那些犹太同胞，生命里面我们要重回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的大能不是在圣殿内圣殿外与人隔绝，而是带着外带着爱呢，能够延展从殿内走到殿外。这个是上帝要用教会的能力，由古至今，从他的选民，从他基督徒的这个教会始终如一没有改变的一种能力的彰显。所以我们看见的彼得医治，他千提万提，不要以为我们有能力。我现在继续讲这个道给你，是刚才是上帝的大能，当他讲道的时候，他重提耶稣基督是上帝大能那里我们最大最大的误解。我们看下一章，彼得告诉这些犹太人说什么呢？这个人是如此，是神的能力。我们呢，同胞们呢，你们来圣殿要敬拜要祷告，那本是一桩好事，但是呢，可能我们会不会不是不知道神，而是我们的心态不对呢？当圣灵改变了犹太人的这个基督徒，变成了信耶稣基督就是真弥赛亚，这些彼得雅各他们除了在家里天天薄饼纪念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之外，圣灵也帮他们在圣殿前借着这个机会重新宣告什么？我们这一个新的群体要对犹太在圣殿里面敬虔的犹太人，给他们有新的一种亮光跟转向。耶稣曾经说过，你把这个殿拆了，我三天要建起来。耶稣没有死之前，门徒也不明白这句话，直到他死后第三天复活，四十天继续跟看到耶稣之后，门徒好像知道上帝有新的工作。不过敬虔的犹太人依然到圣殿，彼得对这些圣殿前的人重提耶稣，不只是要为耶稣平反，而是要点醒这些犹太人说，你们的敬虔也好，你们的传统也罢，动机跟目的，我今天要告诉你，敬虔的对上帝这个动机跟目的是可取的，但是我要引导你看，其实神在耶稣身上所做的，在五旬节所做的，都是新的工作，你们要回转。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耶稣来的时候，他讲上帝国医病赶鬼传福音，我们今天做的没有什么两样啊。为什么你们把他交给比拉多？刚才我们的经文读到，他说你们把公义的神的仆人，上帝的独生子，你们把他带着上帝国使命的交给比拉多，比拉多都说他没罪了，你们硬硬的要把他处死。比拉多说放一个千真万确是有罪的巴拉巴，你们硬是要把罪的人 不可替代的，把耶稣给替代掉，你们硬是要他死。他说，同胞们啊，我们错了，神的大能不会因为我们做错他就继续的错下去，所以上帝让他死而复活。耶稣作为上帝的羔羊，他本来就愿意心甘情愿的做代罪赎罪的羔羊，他本来就愿意，但是我们亲手把他杀，怎么会是可能是这样呢？你们这些敬虔的犹太人，敬到圣殿的尊耶和华的人，怎么没有看到耶和华上帝的能力在耶稣身上？他所行的一切难道不是为上帝的国吗？让他死还不要紧，还把真正罪的人替换了他。你们不要一错再错下去。五旬节，神能够用语言的能力不足的，让每一个人变换的语音，在五旬节圣灵恩膏里面合而为一，这是上帝的能力。上帝行使的能力跟我们错误的能力正好是相碰的，这事你难道没有看吗？彼得不是只是为耶稣平反，他是要告诉那些犹太同胞，这些在圣殿的同胞，我们犹太人错了，错误不可以一犯再犯。第一次误解他是弥赛亚是无知，但是继续错下去，有时候可能是你们心态的问题。当他用来换巴拉巴的时候，是你们面子的问题，是我们执迷不悟的问题，是固执不改的问题。彼得其实说的时候是语重心长的，他只是说，同胞们，我们错了。但是呢，圣灵的引导，这一批认识基督是弥赛亚的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圣殿前仍然是带有上帝能力里面有恩典的。他说，我们是错了，但是可以回头的，因为这个约是不会改变的。他说，从创世以来，从亚伯拉罕的子孙要成为地上万国的祝福，从摩西带领给我们的祝福，从撒母耳，从各个先知所给我们讲的，我们一错再错，一犯再犯，但是神的约没有弃绝。我们有弃绝神的时候，神没有弃绝我们。他说，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瘸腿的好了，难道不赞美神仍然跟我们同在，仍然有爱吗？福建话一句话说，阿哥会呼啊，胆固就有啊，是啊，胆固真的还有啊。我们最好回头，怎么可以回头？我们一错再错，我们难道没有流了耶稣基督无辜人的血吗？难道没有把巴拉巴罪恶累累的来替代掉公义的吗？有，神没有计较，就因为亚伯拉罕的约，因为摩西，因为先知们一劝再劝，理由是他要我们回头，他要他的约永远的这样施下去。犹太人难道不知道耶稣无罪？还是说我们的心态，我们的面子，我们的执迷不悟，我们的固执不改，才把公义的仆人送上去？但是他说，今天神的殿外仍然我要劝你们，我们回头的时候，上帝仍然是守着他的约。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不是脚的问题，是心灵生命上有困难，有时候我们心态有很多的恼怒，有苦毒，有哀怨，有妒忌，有伤害，这一切都可以拦阻了我们看到对的东西，也执迷不悟。就像犹太人，他们不喜欢耶稣的时候，看耶稣做什么都不像上帝做的，都不像样。就像犹太人，当他们执迷不悟的时候，先知所说的他们都不听，有时候不是道理听不懂， 有时候不一定是一听无知，再听有时候是固执的心态。彼得说，上帝的约没有改，当我们的心态一改变，我们就看见有恩典了。我常常觉得有时候教会啊，很多信徒听了主的话多年都听进去了，但是有时候心里面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配搭同工侍奉，常常有很多纠葛，不是真正的神学的问题，是心态的问题。犹太人不敬虔吗？每到申初三点就祷告的，有什么不对？心态错了，不要一错再错，一犯再犯。但是呢，这是彼得在五旬节之后，在圣殿前对犹太人的一个劝勉。我们今天难道很多时候面对神，面对他的事工，他的人，我们要不要说，主啊，不叫我们的心态成为了你国度的拦阻？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祷告。彼得这样的一个教会新的群体，给了犹太人不是只是单单神迹奇事，不是只是单单为耶稣平反，而是让同样犹太教的人能够有苏醒的心灵，有健康的心灵，能够重新的接纳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恩典。最后我们可以看，我们看下一章，犹太人圣殿前还有带有另外一个比较神学的意义。犹太人立足在耶路撒冷，锁定有耶和华的律法，锁定自己是神的选民，锁定上帝可以让这个圣殿里面发光。圣殿，第一个圣殿是继承了大卫所罗门的传统，这个大卫所罗门所建的金碧辉煌的传统，在犹太人被掳的时候已经拆毁了。但是以色列人所被掳时期被毁了，被瓦解的圣殿，上帝可以让他重建。所以犹太人在被掳回归后很珍惜圣殿重新打造，虽然没有第一个大卫所罗门的传统里面的辉煌，但是那是上帝给他们的。第二圣殿一直流传到罗马人手中，这是唯一上帝给犹太人我与你同在的产业。使徒行传告诉我们，门徒们要宣告的是一个事实，神同在不光光只是在这个圣殿。为什么呢？因为后期门徒的发展，你看到教会在犹太人的圣殿之外不断地把基督的福音，把上帝的国能力继续地发展出来，继续地传开出来。教会好像是成了什么呢？好像是第三个圣殿，是隐秘隐藏却是又落实出来的 The third holy temple as the church。 保罗是第一个看出这个奥秘的，所以保罗说基督耶稣的教会就是基督耶稣的身体，基督耶稣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这是法利赛的扫罗当他变成保罗之后他看出的奥秘，原来教会这一个四片围墙锁不住的，可以伸延到犹太、撒玛利亚到地极的，都是主灵活的圣殿。圣殿已经不再是一个居所，而是一群的人把带有神人同在的福音能够细细相传，代代薪火相传的传到遍野各地去。因为呢，神的国要透过教会的人把神跟人同在得救的福音传开来。所以从主来了直到有一天主再回来，那就是圣殿一直的展延展延，直到新天新地，我们重新迎接新城耶路撒冷。 这个耶路撒冷不是这个旧的居所，这个圣殿不是旧的圣殿，没有废弃，只有延续。所以犹太人们没有看透这个奥秘，新的圣殿，第三个圣殿已经在教会里面延开起来的。这是我们可以看到使徒们，我们说使徒行传有时候就是圣灵行传，圣灵行传跟犹太人来说，就是犹太人啊，你要看到圣灵所带领的教会，就是圣灵所赐给的活的圣殿在运行，不是吗？犹太人有耶和华的祝福，教会也仍然有上帝的祝福，透过基督，彼得他们在复活后，在五旬节后，他们恍然大悟。这对我们来讲，是彼得语重心长回到圣殿的时候，接着这个瘸腿的，把这样的一个信念给传开。亚伯拉罕的子孙啊，上帝给亚伯拉罕的，一定会守信诺，一定会立了约，让这个祝福到万民。但是借着耶稣基督，这个事情必然成就。借着耶稣基督，今天教会仍然在书写上帝国的福音，这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的。因为这个原因，对我们今天你我个人的信徒，有没有一些个人的启发呢？讲完这段我就结束。去年呢，我看连续剧，我是很喜欢看电视剧啊，喜欢看啊，没有时间去戏院，就看一些连续剧。连续剧韩剧吗？我不是很喜欢，总是两个男的爱一个女的那种的，啊，两个一个病一个死，然后一个又 cancer 一个失忆之类的。我这边比较喜欢看港剧，是吧？大港小港都看，九龙版也看，香港版都看。我看了一套戏哦。一个连续剧，跟老婆一起看，宫心计，我不知道你没有看过，一个佘诗曼演的，她演一个宫女，被一个女婢女，她被 拉到 宫中。那么这个宫女她妈妈死前跟她讲，她给她的名字叫三好。什么叫三好呢？她说做人啊，要做好事，存好心，讲好话，做人呢，做好事，存好心，讲好话，就是三好了。我看完那个后，然后看圣经，奇怪了，从连续剧也可以有感应。我就告诉自己，什么是基督徒灵命呢？我说我要有三要，他有三好，我有三要，我要叫刘三要，他是三好，他是三好，我是三要。什么呢？三方面的要。我们看下一章好吧。我们的信徒啊，我觉得我做基督徒三方面我都要，肉身的眷顾跟医治啊，是需要的嘞。保好身体，不要做瘸腿的，你有好好的腿，好好的干活，自力更生，那是重要的，那是需要的。我说是肉身的眷顾医治是需要的，没有医治健康的身体，不要去医院，就多去健身院。身心灵里面呢，身体肉身的自力更生啊，是需要的；心灵的成长是必要的。我看过很多时候教会的纷争，不是神学的问题，是你我心灵心态有讲不通啊，有讲了没有办法通，有很多个人的东西，我们的心灵要成长。不是我们读经而已，上帝读的经是对的，不过里面要改啊。彼得说你们错了，你们要回到耶稣基督面前。犹太人，你们不是不敬虔祭圣殿的，但是心态不对，巴拉巴怎么可以放，义的人怎么可以让他这样死，神不计较。不过你要不要改变你的心态呢？心灵的成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必要的。灵性的改造呢，是重要的。一个人灵性有更广的视野，他就像彼得只是一个渔夫，他看透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撒母耳先知们所讲的东西， 能够大胆的跟人家看到，给人看到说上帝能力没有弃绝我们，他的爱在持续，弥赛亚是真实的，因为他的灵性视野已经不再是不认主的那一个彼得，而是开阔的彼得。我觉得我要做刘三耀，刘三姐我不敢啊，不敢说，连歌都不会唱的人。刘三耀是什么呢？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懂得自立，懂得茁壮成长，肉身的眷顾是需要的，心灵成长是必要的，因为你要跟人，你千万不要因为自己成为别人的绊倒，不要像犹太人成了耶稣基督的绊倒石、绊脚石，把基督变成他们信仰的绊脚石。心灵的改造成长是需要，是必要的。灵性呢，是我们终身学习，因为它是重要的。可以缺一吗？冚唪唥都要，全部都要。盼望呢，我们是新造的圣殿，新的群体，有新的成长，有新的祝福，有更大灵性的远见。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相信彼得他爱自己的同胞，他回到圣殿的时候，他仍然把主你自己改变的能力借着话语，借着他的这个服事伸展出来。主啊，我们的生命需要被你提升，我们的尊严、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好处都在主你里面。盼望我们这个教会作为你圣灵的殿，能够在身心灵方面都有茁壮的发展，让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肉身的眷顾、心灵的成长、灵性的改造都能够有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教会健康身体的成长。愿主你听我们心中的祷告，让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生命里面继续的动工，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把时间交回给